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由衷的感恩大法师尊，感恩大法，是师尊，是大法救了我丈夫，使我们这个险些破碎的家庭得以保全。今天我就把我丈夫起死回生的事情讲出来，让世人见证师尊的慈悲，大法的美好。我丈夫今年55岁，之前特别爱喝酒，一天至少喝3顿，通常早上在家吃饭就喝，中午和晚上在外面和朋友吃饭还喝，有时4顿，就是晚上回家看电视时饿了，吃点东西也要喝一杯。就像师尊说的，离了酒连饭碗也端不起来的那种人，而且经常喝醉，喝醉了有时摔东西骂人。其实他清醒时人很好，在他清醒时我劝他少喝点，有时劝他修炼大法，他放不下喝酒抽烟的执着，就说你修你的，我知道大法好，按真善忍做个好人就行了。大约在2021年7、8月份，丈夫检查出患了酒精性肝硬化腹水，于是开始了求医治病之路。直到第二年4月份，先后住了4次医院，结果都是把腹水放了就不给治了，病却越来越重，出现了严重的肝昏迷。我打听到市里一家私人小诊所，说给人扎针效果很好。于是我就在第4次出院的当天，让女儿和她对象开车送我们到那家诊所去看。诊所的医生见丈夫的病太重，说我们去得太晚了，他也只能扎扎针试试了，对结果不抱多大希望。扎完针后我们就回家，第二天又开车去了一次，也没有一点效果。而这些来来去去的，我丈夫一直不知道，没有意识。回到家，一些亲戚听说丈夫病重了，到家里来看望丈夫。我大外甥女和大侄子都说，这样来回跑不行，我丈夫也经不住这样折腾，建议在诊所附近租一个小旅馆住下，省得来回跑。大侄子决定和我一起去，和我一起照看丈夫。第三天，我丈夫的表弟开车送我们去市里，准备在那里租间旅馆住下，继续给丈夫针灸治疗。结果表弟早上有事出去了，我们等他等到10点多钟才出发。 上了高速，不久又堵车了。在等待的时候，我另一个外甥女离市里比较近，打算去看望我们，就一直保持着联系。这时外甥女通知我说市里有了疫情，一个小时前封城了。于是我决定往回返，然后去省城。侄子下车查看了一下情况，发现我们站的这个道正好可以掉头，再往前十米就上了另一岔道，就连头也掉不了了。我们当时都很庆幸。往回返的路上，我打电话让哥哥帮忙联系一下救护车，一是到省城路途远，二是想救护车过高速路口时方便。住进医院两天，丈夫就清醒了不少，能听懂一些话了。就这样，丈夫一天比一天好转，后来能坐起来自己吃饭了，后来搀扶着丈夫，他也能下地走了。大概十天左右，我一个人也能应付得了了。侄子有事就回去了，后来丈夫自己也能慢慢地溜达了，但肚子还是很大。有一天晚上七八点钟，丈夫就说肚子有点疼，找值班医生，医生让护士给丈夫打了一针止痛针，结果还是疼，而且越来越疼。我又找值班医生给他检查，说是腹水感染，而且肠子也不动了，血压低得不到60，就赶紧给丈夫挂上吊瓶，并下了第一次病危通知书。十点多又给下了第二次病危通知书，并建议我通知家里来人。当时疫情严重，到哪儿都得要先做核酸，那么晚了做不了核酸，即使做得了也得等结果出来才能动身。再说家里也没有谁能来，所以我就没有通知家里人。后来医生又把我叫出去说，那你们转院吧，咱们这儿对感染没有特殊的治疗办法。我说我也不知道应该去哪个医院，您能给个建议吗？医生给我推荐了一个他们认为比较权威的医院。到了那个医院后，我赶紧挂了急诊，医生经过诊断及时安排丈夫住了院。主治医生看丈夫痛苦的样子，抓紧时间在下班之前给丈夫下了管子抽腹水，并开出医嘱让护士给丈夫打上了吊瓶。一天后，丈夫的肚子不那么疼得厉害了。当天晚上医生找到我说，我丈夫的病太严重了，他们虽然会尽量救治，但不敢保证，让我做好思想准备，并暗示我放弃治疗，不要到时人财两空。我说只要他还活着，我就得给他治，不能就这么看着他等死，让医生尽管治，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又过了几天，医生又把我叫到医生办公室，医生说我丈夫的肝损坏得太严重，并跟我说了一些医学术语，我也不太懂，只知道意思是病不好治，并建议我给丈夫换肝。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中共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事，我就以费用太高为由拒绝了。我就跟医生说，除了换肝之外，您就放手去治，至于治到啥样就听天由命吧。回病房，我和丈夫说了医生的意思，并委婉地告诉丈夫现在国内器官移植的情况，并和丈夫说，你的病假如说治不了了，那将来也会去到好地方，因为你善良。如果你做了移植手术，那么有两种可能，一是你可能多活几年， 二是可能手术不成功，出现排异反应，那你只能活几天。不管哪种可能，将来都不会去好的地方，还有可能下地狱，因为害了至少一个人，这个人有可能是大法弟子，这个罪更大。丈夫说，我不换肝，我不会为了我多活几年害了别人。神奇的是，从这以后，丈夫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每隔一段时间检查一次，抽血化验，做 B 超，丈夫的各项指标也一次比一次好，肝功能恢复得非常好。医生要给丈夫做胃镜，说得了这个病的人 99% 以上的人都会有胃部静脉曲张，吃东西稍不注意就会胃部血管破裂，造成大出血，止血不及时就会流血而死。但丈夫血压较低，麻醉师不敢做麻醉，丈夫就在没有做麻醉的情况下做了胃镜，但丈夫却没有感觉痛苦。结果出来后，医生跟他的助理说，一般人得这个病都有胃部静脉曲张，他没有。这也增加了医生的信心。一个多月后，丈夫的腹水基本控制住了，情况基本稳定，我们要求出院，医生也说这样已经很好了，再住下去也没多大必要了。于是告诉我们出院后要坚持输蛋白和其他一些注意事项，开了一些口服药后我们就出院了。回家后，丈夫的身体一直稳定的好转，到本地医院复查，了解丈夫情况的医生看了结果都觉得惊讶，说看他当时的那个样，能恢复到现在这样真是不错，肝功能恢复得这么好。现在两年过去了，丈夫复查指标各项都正常，现在完全是正常人一样，体重恢复到得病前的重量。和丈夫同一个病房的病友，在丈夫出院后没几天，他也出院了，可是出院后不久就因为胃部静脉曲张大出血死了。后来得知我们这里也有两个和丈夫得同样病的人，一个比丈夫年岁大，一个比丈夫小，都死了。丈夫和我说这事，我说你想一想，比你大的和比你小的都死了，而你没事，为啥？是因为你知道大法好，明白真相，关键时能有善念，大法师父保护了你。丈夫非常认同，我嘱咐他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也都答应。在朋友打电话关心他的身体时，丈夫会跟他们说，大法师父保佑了我，我没事了，现在很好。和弟兄聊天时，丈夫也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了，大法师父保佑了他，不然两个他也没了。丈夫的身体状况一直保持良好，我们全家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在师尊的一步步保护下，我们从困境中闯了过来，我们这个险些破碎的家得以保全，再次叩谢师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 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10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
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从山东到东北，从儿时到中年，他吃尽了苦头，他要如何脱离苦海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我出生在山东农村，家里穷，孩子又多，吃不上也穿不上，穷得可苦了。我12岁时就到生产队下地干活，扶犁杖，因为小，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工作了一天，回家还得看弟弟妹妹，不知啥时才能吃上一顿饱饭。这样的我，一天书也没念，身苦，心也苦。1976年，我20岁，我们村来了一个北方老媒婆，她领着一个东北小伙子来找媳妇。老媒婆说，东北能吃饱穿暖，家家生活的可好了。我一听就要跟着去，但妈妈不同意。妈妈说，东北太远，人又不知底，可我非要去。就这样，我从山东跟着一个不相识的老太太和现在的丈夫来到了东北。到了她家后，一个老婆婆，4个儿子，1个女儿，也是穷得吃不上穿不上。我知道受骗了，可我没有路费，也回不了家，只得嫁给她家大儿子。老婆婆不讲理，丈夫又不干活，成天溜达耍钱，不管家，更不关心我。家里的地从种到收就我一个人干，冬天牲口圈的粪都是我刨的，老婆婆还不让全屯的人接触我。就这样，我孤零零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家里。后来我生大孩子，那时是冬天，冬天冷，厨房都上冻。我刚生完孩子，婆婆不管，丈夫照样耍钱，我自己下地做饭，生活困难，很少能吃到油。为了孩子能有奶水，我攒了好几个月，攒了一小瓶油，结果被婆婆给拿走了。我跟婆婆要，要不回来，跟她打也打不起。到了夏天产地，婆婆也不给看孩子。有一次孩子生病，我只能把孩子绑在后背上，任由孩子怎么哭闹，我也得干活。结果孩子发烧，天又热，孩子昏睡过去了，满脸通红。我把孩子放到地上，我无助地哭了。就这样，婚后的日子，我吃尽了苦。我想，这个家，我是一天也不想待了。我想山东老家，可没路费。于是我就趁给丈夫洗衣服时，把他兜里的零钱一点一点攒下来。几年后，我觉得攒得很多了，就拿着钱去买车票。这时才发现钱不够，我就把我的情况和卖票的人说了。那人说，这点钱买不到你家呀。我说，能买到哪儿就买到哪儿，剩下的路我自己走。就这样，我真的回到了山东。下车后，我碰到一个好心的大叔，大叔说天都黑了，就叫他儿子用自行车把我带回家。就这样，我从东北真的回到了山东老家。后来丈夫到山东来找我，我坚决不回去。丈夫又向我妈保证，我根本不相信丈夫的话。但我妈心疼我的孩子，就劝我说，仨孩子，你不回去，那孩子得遭多少罪呀， 这次不跟他回去，时间一长，孩子都不认你了，孩子多可怜呐。没办法，我又回到了东北。到了1998年2月，多年连气带累，我患了严重的胃病、脑神经痛、腰腿病，我挺不住了，就到市里医院看病，住了一星期，还抓了3000元钱的药。回家后，孩子说：“咱们屯姓朱的回来教法轮功，好几个人学，说去病有奇效呢。”我一听就说我要去学功，结果到了朱家，教功的人不在。第二天我又去了，看见有几个人在他家练功，我就看着他们练。有个人说：“看啥呀，跟着练吧。”我说：“我也不会呀。”那人说：“人家咋练，你就跟着比划呗。”我就跟着练法轮功第二套功法的头前抱轮。第三天我又去了，练头前抱轮时，我感觉自己飘起来了，我就使劲往下踩，心想这太神奇了。后来教功的人来了，我高兴地学会了五套功法。到了第四天，我得到了一本转法轮，可我一个字不识，我就拿着书听他们读法。就这样，大法师父的法我听明白了。原来练功还要修心性，我回家后把3000元钱的药全扔了，一心修炼大法。我不识字，没法读转法轮，我很苦恼，就等孩子放学教我认字。时间一长，三个孩子都烦了，可烦归烦，他们天天放学都教我，我也特上心。一年后我就能通读转法轮，但我没上过学，不知怎么念好，标点符号也不懂。我就想广播员播得好，那就听广播学，这样我真的学会读法了，而且一字不错。从此修炼大法的我，无病一身轻。到了2006年，我回到了山东老家。我娘家有姐妹六人，这么多年我很少有机会回老家。五妹一见我就一直哭，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姐，你不知道，我病好多年了，你再晚回来就看不到我了。”我说：“你瞎说啥，才30多岁，别胡说。”五妹说：“为了治病已经花了很多钱，能看的地方全看了，借了姐妹很多钱，再借没办法还了。”五妹去厕所都扶墙走，上炕得手扶着炕沿一点一点地挪，她说骨头都酥了，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就说：“老五，你相信我，有一个办法不用花钱，只要真心相信一定好。”她说：“什么办法，快告诉我。”我说：“听说法轮功吗？姐就是练法轮功的，特别神，有很多人不花一分钱病都好了。你从现在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什么都不想，就静静地念。”老五真的听话，马上就开始念。后来我和五妹一块儿去了她家，五妹躺在炕上，心里静静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晚上，五妹闭着眼睛躺在炕上，就看到有一个高大的人在她身体有病的地方按，她还以为她丈夫开玩笑呢，睁眼一看，丈夫和孩子在看电视呢。 五妹以为做梦。第二天，五妹跟我说这个梦，我说：“老五，你太幸运了，大法师父给你调整身体呢。”第三天，五妹老早起来打水、抱柴、烧火做饭，都忘了自己多年的病了。五妹孩子说：“妈，你好了。”五妹这才意会自己的病全好了，和孩子喜极而泣。五妹心想：多么神奇啊！五妹知道是大法师父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家人看到五妹那么重的病都好了，全都相信大法，也都主动三退了，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家人们还说：咱们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自从我修炼后，听大法师父的话，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从此不再怨丈夫与婆婆了，跟丈夫相处融洽。几年来，我跟丈夫以种地为生，供三个孩子念书。2013年，我和老伴去南方儿子和姑娘家，到那儿，老伴心脏病犯了，严重到一天两三遍偷停。儿子是医院的大夫，就带他爸去医院检查，说是心脏病，特严重，需马上手术，植三个支架。老伴是农村人，对手术很恐惧，吓得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可不手术。而且儿子刚上班，也挣不了多少钱，8万元手术费，对我们这个家庭实在承受不了。我就和老伴儿说：我学法轮大法这些年，你看见了我的身体有多好。你两条路，一是听儿子去手术，二是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自己选吧。说完我就睡觉了。这时老伴就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一宿，一点都没睡。第二天早上，儿子叫他爸去医院，他爸说：我可不手术。儿子糊弄他说：不手术。结果到医院，第一个就给老伴检查，其实是下支架前的检查。结果大夫告诉我儿子：你可省钱了，你爸爸的血管畅通啊，没有堵。昨天还那么严重，一夜畅通。儿子既惊喜也有点纳闷，大夫们都说恭喜恭喜，同事也都说吃喜糖，你爸给你省钱了。这下好了，儿子高高兴兴开车把爸爸送回家。儿子回家说：怎么回事呢？心电图、心脏 B 超都那么严重，一夜怎么就好了？是不是仪器有问题？我说：我学大法这么多年，我告诉你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念了一宿，你爸说他没路可走，只好念，多神奇，大法师父给他治好了。从那以后，老伴儿哪不舒服，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就盘腿结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此老伴天天健康快乐。后来儿子结婚，媳妇怀孕做产前检查，却发现胎儿不好，大夫说孩子是脑瘫残疾儿。儿媳妇要生产时我去了，孩子出生后不会哭，被送到监护室，真像产前大夫说的那样是脑瘫。第二天护士推孩子去检查， 我就跟护士说，叫我抱一下吧。我抱着孩子对孩子说，你这个生命来到我家不容易，你能听懂我的话，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会救你的，千万记住。后来护士把孩子抱走时，孩子就哭了。大夫说，这孩子有救，因为会哭了。第二天检查，医生说，比昨天还好。第三天检查，孩子基本正常了。大夫特高兴，说，孩子能好。孩子出院后，再也没去医院检查。孩子今年12岁了，很聪明，一切正常。今年孩子第一次回老家，我告诉他大法师父，他特认真念法轮大法好。孩子怕记不住，又看了大法书里的书签，说我记住了。从山东到东北，从儿时到中年，我吃尽了苦头，是大法师父让我走出苦海。希望我的经历能让善良的人们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72岁，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修炼前我一身的病可以说已是病入膏肓，而且还有动物附体缠身。修炼不长时间，师父就把我的病去掉了。我真是无病一身轻，走路轻飘飘的，什么家务活都能干。现在我的身体老好了，我没修炼时丈夫伺候我，现在反过来了，现在老了我能伺候他了。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下面我说说发生在我母亲身上的神奇事。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60多岁因病去世，弟弟也很早就过世了。父亲去世后，母亲由我和两个妹妹照料，哥哥在外地。母亲80多岁的时候，我二妹说，把母亲送到哥哥家去吧，让哥哥伺候几年，让他积点福德。这样，我和哥哥打电话说，要把母亲送到他家去，哥哥也同意。哥哥来接母亲的时候，母亲的身体还挺好的。母亲带着10000元现金，还有工资本，工资本上还有2000元钱，就去了哥哥家。母亲在哥哥家住了一年。一天，哥哥打电话告诉我，母亲病重，住医院了。医生检查说，母亲的肺烂了两个洞。哥哥让我赶快把母亲接回去，说肺烂的洞是治不好的。医生说，母亲最多活3个月。我知道哥哥是害怕母亲死在他家里，说白了就是怕花钱。我和两个妹妹商量后， 决定把母亲接回来。等我到哥哥家一看，母亲还住在医院里，我就到医院去了。母亲见我去了，就放声大哭。我看到母亲的病确实很严重，不能吃也不能喝，吊针也打不进去了，看上去就是一个活死人。这可怎么办？病成这个样子了，怎么往回走啊？现在正是农忙的时候，我也不好意思求表弟，可思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还得求表弟把我母亲拉回家。我就打电话问表弟有没有时间来接我母亲回家。我把情况跟他讲了后，表弟二话没说告诉我，我明天就去接我舅妈回来，并告诉我不要着急。第二天表弟和他哥就来了，表弟看我母亲这个样子吓坏了，这路程这么远，表弟担心我母亲能不能坚持到家还不一定。可我心中有数，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有师父，有大法，在师父的保护下，母亲一路平安。到家后，表弟松了一口气。母亲回来后，我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我怎么教他也不会，好不容易记住了法轮大法好，只会念法轮大法好。我说也行，你就念大法好吧。我给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他像宝贝似的揣在上衣口袋里。我细心地给他调养，做他喜欢吃的，再加上他念法轮大法好，母亲真是一天一个样，身体很快就恢复健康。过了一个星期，表弟两口子来我家看我母亲，以为我母亲不行了，来看看办后事的事。进屋一看，我母亲正坐在床上，看起来很有精神头。表弟高兴地说，我舅妈没事了，好得这么快，太高兴了。两个月后，哥哥也来我家看母亲，见到母亲后，他左看右看，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真是不敢想象母亲竟然好了，还能自己穿衣吃饭上厕所，生活可以自理了。母亲回来后又活了七年，我知道母亲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得了福报，大法给母亲延寿七年。在这七年里，她的工资我们姐妹三人一分钱也没动，全部给她攒起来了。平时生活的费用都是我和两个妹妹出的，我们三个相处得很和睦，没有攀比，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谁多谁少都无所谓。我们把母亲一直伺候得乐呵呵的，一直到她89岁去世。感恩师父和大法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古德云，一念之善，景星庆云，一念之恶，烈风疾雨。是说一个善念就会带来景星庆云的祥瑞征兆，一个恶念就会带来雷电风雨的暴虐之气。古人还讲心体之念，天体所现，是指心体即为天体，对应着相应的天体宇宙。大自然的变化和人体内部的变化是相对应的。古人认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善恶有报， 人只有遵循天道，才能和天地同为一体，才能够持久和永恒。一念之间，原是佛家用语，也是直指人心最为切要的一句话。人在世间，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是福是祸，是否有未来的机会？这一念，如果用心去思考，可能会成为改变一生的重要决定。因为人无时无刻不在选择之中，也许只因为听到一句话，人生走出了另一条路。所以善恶好坏在于一念之间。善念是一种道德意识，是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来源于追求真理、正义和光明的崇高信念。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动念已先知。天地神明无时无地不在鉴察善恶，有人因一念的成善，就暗中蒙神赐福；有人因一念的邪恶，就明显遭天谴惩罚。往往不必表现在事情的表面，而祸福就已感应。此无他，善恶只在心念之间而已。所谓福田就在心田，种什么因，即获什么果，天理昭彰，丝毫无差。中国传统文化始终都表现出对善的极大关怀和追求，善恶正邪是传统文化中两组核心命题。古之圣贤，历代经典，无不宣传天道循环、善恶成负、因果报应的信条，主张通过修正、修善、积德、修性的途径，升华道德境界，做好人，以致达到彻悟自性、成道成佛的标准。远古仙人赤松子在回答皇帝问话中说，天上三台北斗神君，常在人头上查其有罪，夺其计算，为善者善气复之，福德随之，众邪去之，神灵畏之，人皆敬之，远其祸矣。为恶者凶气复之，灾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近代葛洪在《抱朴子》中也谈到，天地有思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算尽则人死。这都是说，天上地下和人身中都有各种神奇，在时刻监察着人的一言一行，专门记录人起心动念的善恶。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报应只是迟早之间。一书中云，义为君子谋，趋吉避凶。左传中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讲的都是劝人向善的道理，敬信神佛，好善积德，才能造源远流长的福报。据《太上感应篇历证》中记载，元代的元自时痛恨一个叫妙才的人忘恩负义，在五经时想去杀他，路过一座庵堂，庵堂主人轩辕翁早上起来诵经，看到有数十个奇形鬼物跟随元自时前往，样子非常的凶恶，不一会儿又返回，那些跟随他的人带着金冠玉佩，百十成群，香花床幡簇拥着他，十分的庄严，脸上都露出和祥喜悦的样子。轩辕翁就召他问明原因， 袁子时于是说，我恨妙才太负心，准备前去杀死他。当到了他家门口时，心想，他虽然对不起我，可他还有妻儿和老母，杀了妙才，他的妻儿和老母又依靠谁生活呢？因而于心不忍，于是念头一转就回来了。轩辕翁就将所看到的情形告诉他，而且道贺说，你一念之恶而凶鬼跟随，一念之善而福神跟从，你的事神明已经知道了，你必将有后福。袁子时于是坚持不懈地行善，只有增加没有停止，后来考上科第，官位做到了卿相，而妙才则在乱军之中被杀。一念之善可化解灾难，上天垂象，蕴藏着吉凶祸福，这其实也是感应的道理。古人善于观察天象，见到不祥之兆，便知事出有因，如对待荧惑守心灾星之象的事例。荧惑即火星，主刀兵的凶星，如果侵入了新秀星的范围，预示大凶之象。春秋时的宋景公遇到这种星象时，司星子维建议可将灾难转移给宰相、人民或农业收成。宋景公皆曰不可，说宰相乃国君股肱，人民为国家基础，而收成不好，百姓饥困，即国君失职，故宋景公宁愿自认凶灾而不忍嫁祸，结果以这三善为人君的三种仁爱的善念善言，感得荧惑火星移位，转祸为福。宋景公自己得以延寿21年，而宋国也得以免除了灾难。当齐景公也遇到这种荧惑星象时，听从宰相晏子的谏言，敬天地，平冤狱，还公道于天下，行善政，肃奸佞，以德化民。这样认真实行了3个月后，果真荧惑灾星移位，化去了不祥之兆。可是到了汉成帝遇到荧惑星象时，郎官奔吏说可以让大臣承担，于是宰相翟方进被汉成帝赐了毒酒自杀。翟方进死后没几天，汉成帝突然暴毙，年仅45岁。同遇荧惑守心的星象，三位国君处理不同，以致果报天壤之别。故上天垂象示警，异常现象出现时，首先应检查自己的过失，并归正不正。善念的威力可转变命运，甚至可以改变星体运行的轨道，这是因求福于心，转化业力而消除了灾难，并以此得到上天的护佑。神的加倍，诸事如意，心起恶念亦招感诸事不顺遂。为人之道就是要能自私内省，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时时起善念，排除邪念。明代杨继盛在家训玉子书中写道，心以思为直，或独坐时，或夜深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则思之，以为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不可为分毫违心害理之事， 则上天必保护你，神明必加佑你，否则天地鬼神必不容你。善念是万善之门，从这里可以走向美好的未来。恶念是万恶之源，从这里可以滑入罪恶的深渊。人至诚的善念可以感天动地，纵使是在危难关头，也能够趋吉避凶，化险为夷。因为天道常会与善人相随，不必说而能够巧妙回应，不必招请而会自然到来。只要能够以诚心去感应，不管在哪里都会得到上天保佑。今天法轮大法在世上弘传，使人们回归天理、道德和善念，越来越多的人们修炼大法，传播真理，向世人讲清真相，告诉人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拥有光明的未来。一念觉悟，人们一定要珍惜这善缘和福音啊。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